FM, broadcasting from Burnaby Mountain.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On October 10th, Taiwan celebrated its 112th National Day, also known as Double Ten Day, with annual military fly pass, honorary guard parades, and street performances.
中华民国庆祝112年国庆。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12年国庆日，也称为双十节。台湾举行隆重庆祝活动，包括国军飞行表演、仪仗队游行、街头表演等。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delivered a National Day speech during the ceremony. She said that democracy has thrived on the island despiteincreased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vowed that its people would remain free for generations.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仪式上发表了国庆致辞，他说，尽管来自中共政权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民主仍在岛上蓬勃发展，并发誓台湾人民将世世代代保持自由。
Taiwan, claimed by the Chinese regime as its own territory, has come under increasing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Beijing, including two major sets of Chinese war games near the island since August of last year, heightening fears of a conflict which would have global ramifications.
台湾被中共宣称为自己的领土。他受到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去年八月以来，中共在台湾岛附近举行了两场大型军事演习，人们担心会发生给全球带来影响的冲突。
Ms. Tsai, who cannot stand again as president at elections in January after two terms in office, has repeatedly offered talks with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CCP,which has rejected them as it views her as a separatist from their communist state.
蔡英文在连任两届总统后不能在明年一月的选举中再次参选。她曾多次提出与中共会谈，但都遭到拒绝，因为中共认为她是搞分裂的人。
Speaking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Ms. Tsai said the strength of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aiwan had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蔡英文在总统府前发表讲话时说，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Since this is a time we can now face the world with confidence and resolve, we can also be calm and self-assured in facing China.Creating conditions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she added.
她说，既然我们现在可以充满信心和决心地面对世界，我们也可以冷静和自信地面对中国，为两岸的和平共处和未来发展创造条件。
Ms. Tsai said it was her duty to safeguard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its democratic free way of life, seeking free, unrestricted, and unburdened interac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s people.
蔡英文说，她有责任捍卫台湾的主权及其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寻求台湾与对岸人民之间自由、不受限制、无负担的互动。
Differences in governa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must be resolved peacefully, and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s critical to ensuring peace, she added, to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蔡英文还说，台湾和对岸之间的治理分歧必须和平解决，维持现状对确保和平至关重要。现场观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responded to Ms. Tsai's speech, calling the rul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uthorities the greatest threats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for seeking independence and provocation.
中共外交部对蔡英文的讲话作出回应，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No matter what the DPP authorities say or do, they can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It will not change the general trend that China will inevitably move towards reunification. Ministry spokesperson Wang Wenbin told a regular press briefing.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也改变不了中国必然走向统一的大趋势。
During the ceremony, a formation of five of Taiwan's new advanced jet trainer, the AT-5 Brave Eagle, flew over the venue, underscoring Ms. Tsai's efforts to boost domestic weapons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submarines.
在国庆大会中，有五架台湾新型先进喷气式教练机 AT-5 勇敢之鹰组成的编队飞越会场，凸显了蔡总统为促进包括潜艇在内的国内武器发展所做的努力。
In the face of China's threats, Taiwan has been heartened by support from fellow democracies,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whose lawmakers and occasionally officials have flocked to Taipei, defying the CCP's anger.
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人民因得到民主国家的支持而感到振奋，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国的立法者和官员不畏中共的愤怒，时而到台北进行访问。
With confidence, we will show the world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dignified, independent, warm, and kind.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happy to b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will be a democratic and free peop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Ms. Tsai said.
蔡英文说，我们将满怀信心，向世界展示台湾人民的尊严、独立、热情和善良。台湾人民乐于成为世界的一员。并将世世代代成为民主自由的人民。
Beijing says Taiwan's government must accept that both China and Taiwan belong to one China, which Ms. Tsai has refused to do.
中共称，台湾当局必须接受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但蔡英文拒绝接受中共的说辞。
Taiwan i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fled to Taiwan in 1949 after losing a civil war with Mao Zedong's communists, who set up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CCP.
台湾的正式称呼是中华民国。1949年，国军被毛泽东领导的共军打败，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中共则在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2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前省长批评后，特鲁多谴责加国哈马斯庆祝活动；加国参议员代表团访台，参院推法案顶台； 温哥华市中心写字楼空置率攀升至 11.9%。 向未成年人售酒列治文一家酒类商店被罚7000元。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哈马斯恐怖分子于10月7号凌晨袭击以色列，并绑架多名军人和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至加沙，作为回应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空袭加沙。自袭击发生以来，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多个城市举行了多次支持恐怖攻击的集会。亚伯塔省前省长康尼10月8号批评总理特鲁多没有谴责自周末以来加拿大各地发生的庆祝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活动。康尼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特鲁多总理非常快地谴责抗议 COVID-19 疫情政策的人们，称他们是纳粹分子。他最近谴责要求父母权利的抗议者是仇恨分子，但今天成千上万的加拿大人挥舞着被禁止的恐怖主义的旗帜，公开庆祝对犹太人的屠杀，而总理没有说一句话。10月8号，包括安省省长福特和保守党领袖伯利兹在内的多位政治领导人发表声明，谴责庆祝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总理特鲁多10月9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在加拿大，任何团体在任何情况下美化暴力都不可接受。特鲁多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我强烈谴责全国各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支持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活动，让我们团结起来反对恐怖行为。加拿大的亲密盟友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意大利于10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来自安省的加拿大独立国会议员王启荣于10月9日质疑，为何加拿大被排除在这份关于以色列的联合声明之外。联邦保守党议员加纳也在给总理的贴文中询问加拿大在哪里。总理特鲁多办公室没有回应询问加拿大为何没有被纳入盟友联合声明。加拿大参议员代表团10月9号早上抵达台北，访问台湾一周。代表团将参加台北举办的双十国庆活动。不久前，参议院提出的停台法案通过一读。此次加拿大参议员代表团由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共同主席参议员麦克唐纳带队，是疫情以来第四个访问台湾的联邦议员代表团。访团成员包括联邦参议院参议员豪萨克斯、达方德、理查德斯以及麦菲兰等，共五位跨党派议员，且分别来自外交及国际贸易委员会、交通及通讯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国安国防及退伍军人委员会、社会及科技委员会及渔业及海洋委员会等多个参议院委员会。麦克唐纳参议员出访前告诉大纪元，台湾从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农业国家脱颖而出，发展到如此先进、强大、独立、自信的国家，给世界带来丰富的经验。台湾正在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给自足、民主的世界顶级的经济强国。根据商业地产公司高丽国际的最新市场数据，多伦多市中心的写字楼空置率在2023年第三季达到 11%。 相比之下，温哥华市中心的写字楼空置率增幅更大，达到 11.9%。 这结束了温哥华市中心从疫情之前开始连续多年在加拿大和美国主要市中心写字楼空置率最低的记录。整个大温地区的写字楼空置率在2023年第三季达到 8.6%， 其中郊区市场、市中心以外的空置率为 5.9%。 大温地区的写字楼总空置率是加拿大十大城市中最低的，但大温地区的转租空置率最高，为 29.3%， 其次是大多伦多地区，为 23%。 自疫情爆发以来，温哥华市中心、郊区市场以及整个地区的写字楼空置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今年早些时候已达到两位数，这是自互联网泡沫以来约20年的最高空置率。高丽国际的报告指出，尽管大温地区是加拿大重返办公室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许多企业仍在继续优化其办公空间需求，以适应半远程工作安排和办公室工作的变化。位于列治文的史蒂文森酒店附属的酒类商店因向一名未成年人出售酒精而被罚款7000元。上个月，酒类及大麻监管局简称 LCRB 举行听证会，披露了一名酒类检查员于3月份冒充顾客进入涉事酒店的酒类商店。不久后，酒类及大麻监管局雇用的一名18岁的青少年进入了商店。 商店职员没有要求这名少年出示任何年龄证明，导致酒精授予未成年人。这家商店位于列治文第三大道，与巴坎的伊尔酒吧相邻，均为 Joseph Richard Group 所有和经营。该集团在大温地区拥有多家餐饮店。在听证会上，商店的许可证持有人并未否认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但并称已做了尽职调查。酒类及大麻监管局 LCRB 的总经理在裁决中承认，许可证持有人已采取合理措施确保遵守规定，进行了足够的员工培训，并在商店内设置了明显的标识，要求顾客必须至少19岁才能购买酒精。酒类及大麻监管局 LCRB 对这家酒店罚款7000加元，但未暂停其营业。商店被要求将罚款通知展示在显眼的位置。以上新闻由瑞晶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0月12号，今天咱们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还是以哈战争。我们过去呢一直把它称之为巴以冲突，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但是实际上巴勒斯坦呢是分成了法塔赫、吉哈德和哈马斯三股力量。那么哈马斯呢是集中在加沙地带，这一次以色列出兵只是为了灭掉哈马斯，所以我们称之为以哈战争呢还比较准确。这次哈马斯呢算是犯了众怒，很有点像2001年的911事件。911事件发生之后，本拉登即使是在伊斯兰国家也是人人避之有恐不及啊。像阿拉法特这种属于恐怖分子的、啊、他呢也是把这个跟这个本拉登划清界限，甚至阿拉法特还亲自去献血。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所有支持哈马斯的几乎都是口头的支持包括被认为是幕后黑手的伊朗都在努力的和这个哈马斯撇清关系。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出手了。美国呢跟卡塔尔达成的协议冻结了伊朗60亿美元。这个事情呢来龙去脉呢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也会说一下以色列未来的战术和这个他可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李尚福。李尚福呢现在已经失踪6周了，中共呢估计很快就拖不下去了。因为10月底就是10月29号到31号召开的香山论坛在即。防长呢按照惯例是必须出席的，那么中国不可能没有防长。现在有传闻说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呢将接替李尚福接任这个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如果李尚福被免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呢，他很可能国务委员的职务也会一并丢掉，同时他也会被免去军委委员的职务，那么就还需要递补一名中央军委委员，并且呢增补刘振利为国务委员。这个事儿发生之前啊，有三件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一会儿呢我们会说一下。对中共来说时间是相当的紧迫。我们一会儿呢这个再说一下这个第三个新闻，就是美国之音的一个长篇报道，就是在四通桥事件发生1周年之际，美国之音呢公布了他们调查所得到的关于彭丽发近亲的情况。大家还记得2022年10月13号的时候，那说起来好像已经很遥远的一个时代了啊，就当时在这个封城的时候。那彭丽发呢在这个四通桥上这个点起了狼烟啊，然后呢这个打开了横幅啊，就是不要核酸要吃饭啊，不要封控要自由等等，然后呢还说要打倒这个独裁国贼习近平等等。那后来彭丽发呢就失踪了。一年之后呢，这个到1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经过长期的调查公布了彭丽发现在的这个情况和他近亲的一些情况。彭丽发呢还活着，但是目前呢无法确定关押的地点，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在北京遭到严密的监控，当局也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司法程序。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更多的细节。最后呢，就是有一些在我频道下留言啊，这个非常的言辞激烈，指责我的立场和判断啊。那么这些留言的话呢，我觉得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啊。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就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好了，那么咱们现在的话就开始回过头来说新闻啊。这个前段时间呢，这个以哈战争爆发之后呢，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啊，就是美国呢为了让伊朗释放人质啊，曾经在9月份的时候解冻了伊朗在南韩的60亿美元。那这60亿美元呢已经从南韩转到了卡塔尔。那么今天呢有知情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说，美国的财政部副部长叫阿德耶摩， 他呢周四的时候会见了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啊，阿德耶摩告诉众议员们说，美国和卡塔尔已经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协议，就是将这60亿美元的资金无限期的冻结，确保他们不会被转移到伊朗啊，然后再从伊朗去用来支持这个哈马斯。众议院的高级助手告诉福克斯新闻说，国会现在还没有收到国务院或者拜登政府冻结资金的正式的通知啊，但这个事情的话等于财政部副部长已经提前知会了国会。美国现在可以是说这个朝野上下也跟以色列一样同仇敌忾，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到了特拉维夫，而且呢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联合的记者会。布林肯说，婴儿被屠杀，尸体被亵渎，年轻人被活活烧死，妇女被强奸，父母在孩子们面前被处决，我们怎么可能理解这一点？布林肯说，我要向以色列传达的信息是，虽然以色列有足够的强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但只要美国存在，你就永远不必要这样做。就说你们要想收拾这个以色列，要想收拾哈马斯的话，是以色列自己就足够了。但是呢这个布林肯还说，美国呢愿意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啊，不要让你们独自行动啊，我们跟你一块来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也是一名犹太人，在美国政府中有很多犹太人啊，就以前很多美国的这些财政部部长啊，什么美联储的主席啊，很多都是犹太人啊。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财政部部长是 Janet Yellen 是吧，他就是一个犹太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犹太人，之前我们知道像什么美国美联储的主席什么伯南克呀、格林斯潘呐、什么之类，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其实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这个川普以前的女婿库什纳也是犹太人。那这个布林肯说，他不仅这一次是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来访问以色列，他说他更表明自己是一名犹太人啊，他说他理解哈马斯的袭击给全球犹太人带来的那种心中的痛苦。由于这个哈马斯这一次犯了众怒，所以很多伊斯兰的武装力量和政府都只是口头支持啊，就是给他一种口头声援，但是呢就并没有派兵去支持他，所以加沙呢现在还是孤军奋战，不管是沙特也好，埃及也好，也门也好，甚至伊拉克都没有派兵，就包括法塔赫，就是约旦河西岸的这个法塔赫，跟他这个加沙地带同属巴勒斯坦嘛，那法塔赫也只是表示口头的支持。稍微主动一点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叙利亚啊，向这个以色列发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呢遭到了以色列的报复。伊朗外长今天本来是想窜访叙利亚的，结果在飞机降落之前的几分钟，以色列的军机炸毁了大马士革的这个机场的跑道，所以后来这个伊朗的外长在飞机降落前几分钟就灰溜溜的掉头就回到了德黑兰。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呢，他们将摧毁叙利亚更多的目标啊，在未来几天之内他们就会行动。由于各国呢都有人在这次哈马斯的偷袭中上升，所以呢就是大家对这个就是支持巴勒斯坦的这种言论的话呢，也现在各国都尽量的就是去压制。前两天有一个消息说，美国哈佛大学有34个学生组织，他们发言就是发表声明说支持这个哈马斯，然后呢现在就有一些美国的这个亿万富翁的这些大企业家说，到底是谁支持巴勒斯坦啊，支持这个哈马斯，请把你们的名字亮出来，你不要只要给我一个学生组织，比如说什么什么那叙利亚在哈佛的学生联谊会，类似于这样的哈，不要给我这样的组织的名字，我们需要具体的名字。然后呢说，每一个所有声援哈马斯的这些人，他们将不会被我们的公司录取，然后底下一堆那个 CEO 点赞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样基本的是非善恶都分不清楚的话，你是没有资格进入大公司去就职的。然后的话就会有一些这个学生组织就从那个名单上声援这个哈马斯的名单上呢就撤了下来。现在呢这个对于哈马斯的作战中，埃及的这个他的角色呢就非常的重要。路透社呢说，埃及政府已经和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一块讨论向加沙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计划。就是通过埃及向加沙地区运送食物、水、能源之类的，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拒绝为逃离的平民建立安全的通道。埃及呢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要保护巴勒斯坦人坚持他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和这个在土地上工作的权利啊，就是反正你们在这待着，你们不要到我这儿来啊，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去工作，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去居住啊。但是其实埃及的说法是说不通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想保护这个巴勒斯坦人他的这个生命安全的话，你至少可以让妇女和儿童先离开加沙是吧。现在呢埃及的军队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实际上有很多隐含的话埃及是没讲，就是因为呢埃及也非常担心巴勒斯坦难民中会混杂哈马斯恐怖分子， 这样的话，他们过了这个加沙地带之后的话，就会进入西奈半岛。这些人到那儿之后的话，就会在那个地方制造出混乱和内战。巴勒斯坦的这些恐怖分子啊，或者是很多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到哪里就会把哪里，就是这个就会在哪里制造这种混乱和内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约旦。约旦曾经一度收留了一些巴勒斯坦难民，结果后来爆发了著名的1970年约旦内战，也叫黑色九月。后来这个有一个恐怖组织，就是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就叫黑色九月，就是在慕尼黑刺杀那些就是这个犹太以色列运动员的，就是那批人啊，就是那批人，他的名字就叫黑色九月。当时约旦在1970年爆发内战的时候，是因为一开始啊，其实约旦国王塔拉勒呢，他和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阿拉法特关系还不错，所以很多巴勒斯坦人流亡到约旦的时候，约旦就给他们收留了。结果呢，这个后来阿拉法特领导的这个巴结组织呢，就不断的越过约旦的边境去攻击以色列。那当然你攻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肯定也会过来打你，是吧？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是以色列就在约旦的境内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开始发生战争。那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约旦就有点受不了了，约旦就开始犹豫。结果呢，后来呢，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在约旦自己有一块土地啊，就是集中住在一个地方，就像是一个国中之国一样。结果巴解的话呢，完全无视约旦当地的法律和法规，两次试图暗杀约旦国王侯赛因塔拉勒，就是觉得他这个支持不给力嘛，两次试图暗杀。最后的话呢，导致了这个巴解组织和约旦皇家军队在1970年6月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后来这个侯赛因一气之下就想把这批巴解的人员赶出约旦，是吧？一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就不太敢出手啊。结果后来呢，巴解组织在约旦劫持了一架飞机啊，然后呢还那是民用飞机哈，这个三架民用飞机，而且当着这个外国媒体的面把这个三个飞机给炸了。后来侯赛因实在受不了，就跟这个巴解就翻脸了。翻脸了之后的话，约旦国王还打不过巴解，所以等于是他是引狼入室，最后自己还打不过人家，最后怎么办呢？最后还是以色列出手，帮助约旦稳定了局势，把这个巴解组织给打败了。打败了之后，这个巴解在约旦就混不下去了嘛，是吧？他们后来就搬到那个，就是那个黎巴嫩去了啊，就搬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东北面去了，搬到黎巴嫩去了。在他们去黎巴嫩之前，黎巴嫩是中东的小巴黎啊，非常富庶啊，这个也是很开放的。结果他们去了之后的话，在那儿建什么珍珠党啊，就变成了这个什么黎巴嫩珍珠党，然后就在黎巴嫩就引起了一场内战啊。现在就把黎巴嫩变成了一个也是非常危险、非常贫穷的地方。所以这些巴解的这些，或者说巴勒斯坦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到哪里的话，就会在哪里掀起这种内战呢，或者是混乱啊什么之类的。就黎巴嫩内战是1975年，他们其实巴解这批人，他们最开始到约旦的时候是1967年，就是六日战争。就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当时他们到达约旦，他1967年哈，然后到1970年三年之后的话，他们就开始搞什么暗杀国王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行动，这待了三年等于是。然后呢，他们在1970年战败之后跑到黎巴嫩，在黎巴嫩待了五年，到1975年的时候开始又导致黎巴嫩的内战。所以埃及当然很担心，就是如果你要到埃及之后，你可能到了西奈半岛又开始训练你们那些恐怖分子，完了之后就造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开战等等，他肯定是不愿意的嘛。所以现在是埃及卡得死死的啊，就是不许这些这个哈马斯这些人他们有机会到埃及去。我们知道那个加沙它是一个斜长的长条哈，它跟以色列接壤的这个总长度是将近60公里，跟埃及接壤这一块的话大概是12公里。然后呢，这个埃及现在就已经把这个地方给封死了。那现在在总长60公里的这个就是边界线上呢，以色列就集结了大概50万人。这50万人的话呢，就像曾国藩一样，当年曾国藩剿灭太平军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口号嘛，叫做结硬寨打呆仗啊，反正我就像是蛇一样一圈一圈的围着你啊，一直把你围死而已，围死为止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以色列的话大概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啊，就是把整个这个一个狭长的这个加沙走廊就像网格一样啊，给它这个都画好啊，然后呢进行网格化的这种扫描啊，挨家挨户的逐一的去推进，去把这个一个一个的哈马斯分子从200多万加沙的居民中找出来。现在这个以色列已经完全就是说放弃了跟这个巴勒斯坦或者是说跟这个哈马斯和谈的想法。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 就明确的说和野蛮人谈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消灭他们的时候。以色列全国总动员已经结束，数十万军队整装待发，明天将发起攻击。以色列的目标是彻底摧毁哈马斯，让他从地球上消失，占领加沙地区，并且最少占领50年啊！就是以色列2005年的时候以土地换和平，把这个